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第六届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从昨天开始呢，一连10天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播出这样的一个特辑。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听到夫妻营会感到陌生，到底这个夫妻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我们看它的历史的话，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在西方社会就开始了。那感谢神，我们知道神是看重我们婚姻的救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营会，让更多的夫妻学会彼此的认识，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里面的婚姻观。那昨天我们在这里呢，已经听到周广亮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幸福家庭的基本的关系。今天我们除了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之外呢，我们也会听到徐老师跟我们分享婚姻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坚持我们的婚姻。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邀请每位听众朋友用一颗愿意的心，谦卑受教的心，在这里一起学习。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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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我觉得能够一起来夫妻营是很难得的，特别结婚已经20几年，又30年，最年轻的也6、7年，哦，没有初婚的哈，是非常好。那我们来到夫妻营呢？明年我们的主题都是爱我愿意。当我们说爱我愿意的时候，这句话通常在哪里说的呢？在你的婚礼嘛，婚姻哈。如果我要问大家婚姻是什么，你会怎么说？告诉你旁边的那一对好不好，你觉得婚姻是什么？你们都是基督徒，先抛开信仰不信仰，你直觉你觉得婚姻是什么？不要看笔记啊你们。婚姻是什么啊？你跟你旁边的那一对说，不要跟你的老公老婆说，跟你旁边的对面的那一对，那对夫妻说，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破碎自己那么惨。好，最后的那个弟兄告诉我婚姻是什么。嗯哼哼哼，是，嗯。所以刚刚弟兄很好啊，他说很多人都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过生活嘛，就是生活嘛哈。有人就说哎，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担哈。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有人刚刚也说哈，婚姻是破碎自己，我觉得好凄惨。然后又回归创造啊，到底婚姻是什么呢哈 ？OK， 我们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对不对？那神在哪里设立婚姻呢？在创世纪哈，在创世纪第2章哈，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开哈，创世纪2章18节哈，2章18节，神看到亚当的时候，就跟他们 我们的神就彼此讨论，就说哎，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呢我要为他预备一个跟他相配的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常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起初的婚姻呢啊，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刚刚说啊，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婚姻就是让两个人一起生活嘛，因为一个人独居不好。如果你翻开圣经，也许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神所说的不好是什么。人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那个不好不止他是一个人生活，那个不好是神说他还没有遇到一个跟他相配的配偶来怎么样帮助他。所以我们常说婚姻是一个彼此帮助的一个关系，因为神说他还没有遇到一个跟他相配的，跟他可以配合的。那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我们就说神所创造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他要把海水聚在一起让陆地露出来，可是唯独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只说我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创造男跟创造女啊。所以我们记得哈，女生不是2章18节神说哎呀只有一个男的太糟糕了，太孤单了，太不好了，他还欠了一个陪伴他的人，所以才做女的。不是，神在创造时候呢，男女已经命定要走要创造的，不是因为有了男才发现他太无聊了要为他创造配偶。婚姻不是来解决你的 无聊的。有人就说哎，好闷哦，好孤单哦，没伴。可是呢，你要搞清楚婚姻那个伴侣的伴并不是只是陪伴你，神原来很有一个心意，就是让那个人成为彼此的帮助。帮助来做什么？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唯一对人有目的，对不对？我们说创世纪的1章26-28节，神说我造了男造了女，让他们怎么样？你们对圣经熟吗？让他怎么样？管理大地，对不对？管理大地，这个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如果你是改革宗教会应该很懂的哈，改革宗有小要理要答，第一题就问神造人的目的。有没有这里是改革宗？对啊，啊，回答我，因为我是改革宗啊，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对，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这个是小要理的第一题回答，这小朋友都懂的。所以神说他创造人就是让人能够荣耀他并且以他为乐。那个荣耀怎么荣耀？就是让神所托付给你的东西能够怎么样管理好治理好。当你管理好你治理好的时候，你就能够荣耀神并且怎么样享受神给你一切。所以当只有亚当的时候，神就说不行，那个人独居不好，因为他没有一个人帮助他，那个人能够让他怎么样一同发挥去荣耀神，一同去管理，一同去治理大地。如果你往圣经继续读2章18节神讲的那段话以后，神没有动工，就接下来2章19节就神让所有的万物到亚当面前怎么样命名，亚当怎么叫那个动物就怎么叫，所以那个很重要哦。所以我们说创世纪第三章才告诉我们说犯罪，罪才进入了。原来罪还没有进入的时候，人跟万物能否沟通啊？能哦，哦，不然你叫阿猫它都不甩你哈。我们广东话常常有一句话啊，阿猫叫狗越叫越走，就是猫狗根本不能沟通嘛，就是你叫它它听不懂你的它就跑丢了哈。2章19节万物到亚当那边命名以后，2章20节这很好玩了。亚当命名完了以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跟神所说的18节一样，他说哎呀我还没有遇到跟我怎么样相配的配偶。这个就导致我刚刚说的神为什么设立婚姻。当亚当做了以后，他心里有这样的感叹啊，感慨哦，然后神才让他沉睡，从他身上的骨头来创造女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可是神要让人进到婚姻，前提你自己懂得需要婚姻，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很多人打电话来空中辅导的时候，我们常说你先不要急着进到婚姻当中，你先要懂婚姻是什么，然后懂你自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神所设立的婚姻不是只是为了解决人孤单的问题啊，漏了几个字啊，不是只是为了解决你孤单的问题，婚姻是让你们两个人一同承担神所托付给你们的管理治理，能够荣耀神的同盟关系。所以我们常说婚姻是一个陪伴的伴侣的盟约，所以在婚礼里面你们夫妻要在神跟人面前怎么样立约。为什么要立约？因为是一个同盟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委身彼此帮补成全神所托付的。所以刚刚如果你这样，你要再次回想，不管你是六年七年二十几年三十年，当初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你会选他，为什么你会嫁给他？也许我们当初都没想。很多时候很多听众打电话来空中辅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们当初没想，可能就好像刚刚弟兄说，就是找一个人过活，后来就发现不能过活了，很多冲突。可是如果当你们回想我当初被对方吸引的地方，你就会去想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二十几年下来，我跟我的配偶我们是否彼此帮助，是否在神的心意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陪伴伴侣盟约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能够成全彼此互补的关系啊。所以在你们这几天的夫妻里面，也许你们可以多去想，我当初说我愿意的那一刻是什么让我愿意，是什么让我愿意。我跟我老公还没有进到婚姻前呢，就是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也只有一个男朋友，我本来不想进到婚姻，我也没有太多的愿望进到婚姻。可是当神的教导提醒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这个人在我面前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那当时我已经很清楚蒙召，所以我跟神的祈求也是我的配偶也是一个必须要在神面前委身服侍神的人。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的辅导里面的姐姐就跟我说，你也可以看看哪一个弟兄很爱主啊。我那时候就跟那个姐姐说，不行，我要找一个不是只是爱主的，他是要很清楚他也要委身奉献给神。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念大学啊，那我那个姐姐就说，哎，你在台湾有没有认识一些神学生？我就跟她说，我是很清楚要回到香港服侍的，所以我对当时当时在大学里面也有一些追求的人，因为我很清楚我要走哪一条路，所以对那些追求我的人我都没反应啊。直到我的同寝室里面的一个辅导姐姐她就跟我说，哎，我跟她分享她为我的婚姻祷告，我就跟她分享着我的想法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哎，丽珍很奇怪，我的教会来了一个香港来的神学生。我说啊，怎么那么奇妙？然后他更奇妙是他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笑了出来。哦，因为那个神学生就是我在香港同一个教会的，这是我先生啊。可是我在台湾的那几年都跟他没有接触。所以当你很清楚，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创世纪二章二十节，当亚当发现他的需要，发现他命名了，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没有一个配偶，他没有一个同伴可以跟他怎么样一同承担。你想所有万物都当亚当面前命名，今天你没有发现你帮你孩子命名都觉得很困难，有没有些头痛啊？如果所有都让你命名你会觉得很辛苦。你有没有发现说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开心不开心你都希望有人跟你怎么样分享，有人跟你怎么样讨论，有人跟你一同去承担。哎，这个那么漂亮叫蝴蝶好不好？如果你旁边没人你就不想跟谁谈，所有都是你自我承担，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亚当这样体会的时候，神才动工，夏娃才出现在他面前，婚姻才出现。所以你知道说 婚姻是神让两个人走在一起。当亚当看到神把夏娃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怎么样，女人，就是跟他一样宝贝的。我知道国内的叫太太都叫这个是我的女人哦，这是很美的称法，所以其实国内这样称呼是比较合乎圣经。可是香港呢比较不好，香港如果告诉一个女生说，哎，你怎么那么女人，就是有点贬义，就是说，哎，你怎么那么麻烦，对啊，计较啊，我们广东话就是说你怎么唠叨啊，你怎么那念念念，就是说女人。可是如果你从亚当的反应是，哦，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怎么样，女人，是很美的。所以在我神学院的时候呢，一些单身的男那些弟兄哈，他们成立一个团契叫寻骨团契，他们说要寻找他们失去的那一根肋骨。我觉得那个也是很有意思啊。当亚当说完那句话的时候，神就出了那段圣经了，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这个就是婚姻哈。婚姻是神的心意，人的体会，然后神宣告结果，婚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没有可以再分开了。当你懂了这个意思的时候，你才可以成为对方的一体，就是你的约啊。所以为什么婚姻要进到约当中，所以我们说神说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说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关系。我在空中辅导十年，跟周师母常会接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电话，就是因为国内的客观环境，很多的夫妻可能工作的原因要分开，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很容易出现第三者啊，很多有婚外情。所以如果当我们进到盟约当中，我们就要谨记，你只有一个丈夫，也只有一个太太，两个人是一体的关系。所以如果两个人是一体的关系，就是等于说他不好你会不会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没有说你要有时候我们发脾气哈，会很想生他的气，或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可是你想看，如果你骂他你生气，其实也是在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好你就不好啊，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记得你们是终身伴侣的关系，直到怎么样，死亡哈，死亡让你们分开啊，这也是很重要啊。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哈，唯有死亡让你们不在这个婚约当中，不在婚约也不在束缚当中，所以唯有死亡你们再有再婚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说婚姻是尾声盟约的关系，所以这个图啊，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就是婚姻是一个爱情三角关系，就是两个人，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两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神，神。所以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说创世第第一章第二章，神人夫妻关系是很美的一个三角关系，可是当罪进来的时候呢，婚姻就破坏了，然后人跟神的关系也破坏了创世纪第三章，当始祖犯罪以后，神去找人，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对不对？可是当人犯罪以后，人的采取方法是怎么样，逃避。诗篇不是有一个诗篇，我去哪里逃避你的面吗？你逃到哪里去，逃到地级神也在那。可是为什么亚当会逃，原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罪会破坏你对彼此之间的认识，包括你对神，你以为你逃得过神，罪带来就会破坏彼此关系的信任，也破坏了你跟神的关系。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是夫妻两个人，也告诉我们说婚姻不是父母啊。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不晓得国内怎么样哈，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哈，特别男生哈他们有分外省跟本省哈台湾省本省的人跟外省外 不是台湾省本省的人，原来他们如果本省的人要跟外省的人结婚呢，是有点困难的哈，父母亲会不同意的。我记得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呢，有些男生会跟我说，如果父母亲不同意，他就会跟那个人分了，因为怎么样，夫妻如衣服，你懂吗？他会觉得说父母亲只有一个妻子，这个不要了还可以再找回来。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婚姻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更清楚我们要进到一个婚姻的盟约关系。你被对方吸引的什么？你觉得你能够在对方身上能够学到一个怎么样的功课，好不好？我希望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就是你们可能前后两对，你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你的配偶帮助了你什么，好不好？两对彼此有一点点分享，给你们五分钟啊，让你们不会只是一直听，因为这个这样子的格局啊，有些人很难看到我，我也不想你们只是一直听我说话，好不好？给你们五分钟，前后两对讨论一下，分享一下，你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跟刚刚这样的教导里面，你过去你的配偶成为你哪一些的帮助，好不好？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我听听看啊，你们刚刚分享的很好哈啊，可以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听的那一对好了。通常我们讲别人会比较容易，讲自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哈？你告诉我说，你听到你的另外一对的那一对夫妻，他们的夫妻成为对方怎么样的帮助，好不好？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可以吗？好，我们先从中间的那两对开始，对对对。
他们这对夫妻就是说的是，应该是弟兄。刚才他们做游戏的时候也是，弟兄从小就喜欢挣钱。然后姊妹就说了，给他帮助就是弟兄挣钱养家。
嗯
嗯，然后弟兄说呢，姊妹是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孩子，都是这样姊妹给他这样的帮助。
OK， 就是说弟兄就是往外拼，然后姐妹就在家里照顾，好好让弟兄不用担心，是不是？
对
啊，这是分工啊。我希望你们可以听得清楚我说的帮助。
帮助
是？对，这个是分工。分工也可以算是一种帮助，可是刚刚神在圣经里面的帮助是我成为他的帮助，就是让他因着你可以怎么样，让神给你的东西可以发挥得更好啊。如果弟兄很喜欢赚钱，是不是太太也给你一些点子让你更会赚钱啊？可能啊，不知道啊，可不可以？好，所以如果你刚刚是从那个角度，我们很容易这样想的，分工嘛，我就是在外面打拼，你就在家里好好的带孩子，这是分工。
嗯，
这样子的不算好的婚姻啊，因为往后我们会讲的，为什么？如果这样很简单嘛，婚姻就不会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出来，对不对？好不好？好，我们听听看，这对你们说后面那一对。
然后还有他说的就是姊妹说我特别爱发脾气。弟兄说的我都是包容他，忍他，忍让他，然后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姊妹也是不发脾气。
嗯，
只有你们这样，真是他们这样真的就是挺和睦的。在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另一个人是不说话的。
嗯，好，这个是非常好。那个是学习接下来应该明天吧，今天晚上周师母说的沟通啊，可是这个还不算我说的，还没有说到我所想听到的东西哈。啊，我们给旁边的。
刚才我们理解的这个帮助呢，哈，就是可能跟师母说的不太一样。前面这个大哥跟大姐呢，他们说大哥是很细心的一个人，
是，
他是一个很粗心的人。
嗯，
他们是互相这样的帮助。
嗯，
说如果大哥不在家的话， 他可能找什么东西都找不到。
哦，是是是是。
嗯，他们我们两个就是正好反过来。
是，你是很细心。
我刚才理解了您说的那个帮助哈。我想说一点，就是在我主日学的工作探访上，我老公开车，经常是拉着我一起去。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是给我很大的帮助。
是是，很好。刚刚说到一些是个性上的不一样，可以互补，一些是很实际上的一些行动上的帮助，也是很好哈。我们可以继续多想啊。刚刚我们说哈，既然婚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是两个人走在一起，是一体的关系，它好不好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千万记得，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提醒自己，你也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常怎么样发脾气，你对你的身体不好，受伤的是自己。所以如果你对你的配偶发脾气发太久了，受伤是谁呀？是你们哈。这个事所以很重要。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说婚姻是你需要用一生去用心去经营的。所以我们常说哈，在婚前你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刚刚说了，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因为他还没有遇到一个跟他相配的配偶，那个是原文的解释哈，没有遇到一个跟他相配的。所以当你结婚前，你要找一个跟你相配的，那个人好不一定跟你配哦，懂我的意思吗？啊，那个人是每个人都称赞他是好好的先生，好好的姐妹，可是不一定跟你配。所以婚前你要找一个跟你合适的人，可是现在你们已经不能找了，因为你们已经找到了。所以你们要做什么？婚后你们要做一个怎么样合适的人。我已经选了，很多人就说我进到婚姻才发现他是这样子，很后悔。我说不要后悔，你要努力的去怎么样做合适的人。那要怎么做合适的人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我刚发现说我们怎么让你成为对方帮助，很多是分工，分工是角色上的分工。成为对方的帮助，必须要你先从自我的了解跟了解你的配偶开始。我们会从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哈，帮助大家去了解，哎，我对我自我了解吗？我对我的配偶的个性了解吗？好不好？
心门开，在耶稣里，一切都已更新。 是爱让大雨之后有彩虹，是爱是乌云散尽见阳光，是爱在寒冬过后有春天，哦，是爱让长夜尽头就是黎明。万物传扬造物主奇妙的
在神和人面前，也在布奇营的弟兄姊妹面前，在周师母和周牧师面前，我要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的爱你，欣赏你，尊重你，信任你，保护你，直到永远。主约人，2017年10月9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帅气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的欣赏你的长处，包容你的短处，饶恕你的错处，担当你的难处。我愿意相信，以后无论你说话还是不说话，我相信你都是爱我的。主约人，2017年10月9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非常愿意。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护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确实是神开出路，能够来这个地方，我也特别感动。来的时候我对象还拿下来，就说我结婚21年了，就是结婚这么长时间，咱俩还没单独出过远门，就是回我老家的时候就是单独回去过。拿起来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亏欠，真是特别亏欠。结婚这么长时间，实际上我想起来以后， 受伤的，在家庭生活当中受伤的总是他，生孩子也好，还有其他的事情也好，都是他比较受伤。就是我这个人感觉特别自以为意吧，算是，就是感觉自己挺好，弟兄姊妹都觉得我们两个都挺好，大伙儿一个榜样一样，还有的弟兄姊妹还感觉比较羡慕。实际上我们也婚姻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前段时间还出了一件事，就是他害这个牙疼特别厉害，发烧。我正好那段时间就是在家休年假，休旅游假，然后陪着他到医院去，每天去打针，然后回来就是帮他做饭，然后也收拾家务。因为平时都是他在家里收拾家务，家里的活我不太会干，所以做饭也不大会做。比如说他吃饭牙疼，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在那个地方吃那个买那个烧饼，刚烤着烧饼嘎吱嘎吱的吃，就是没有体谅他的那个一点感觉，他就不吃了，绝食，好长时间。就是，哎呀，我实在是那时候是没办法，我又不能给岳父岳母打电话，他们年龄都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又不能给他们打电话让他解决，没办法，我就真那时候真有点着急了，就是给教会的一个姐妹，我就没办法给她打电话。原来我很少和她的接触，她说行，我下午就去，然后就下午她就过来看望她，然后就是听她诉苦，听她这个什么。现在想起来，就是我那原来就是自以为做得挺好，就是说陪着他去医院打针，也给他做饭，也干什么。但是那时候觉得那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是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不是心甘情愿的，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他难受了我也跟着心疼，就是不是那种感觉。经过这一段时间，我才感觉就是说他难受的时候，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我有感觉有心疼的这种感觉。可能这一段时间也神。也借着这些事儿吧，能够照亮我。我也最近也特别的，谁老是给我好像心里有个说一个话，就是假冒为善。就是在教会里，可能感觉我这个脾气好像也挺好，也挺会有爱心，也挺好像也没大有脾气，也挺好。但是我感觉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假冒为善，就是没有真正的那个爱。再一个呢，就是教会里也是因为我们夫妻两个都信，也在教会里都服侍吧。年轻弟兄姊妹，这个婚前辅导想让我们去带，其实也不会错，也看到我们自己在婚姻当中也有些问题，所以说特别渴慕，就是说特别想来参加这个婚姻辅导节目。我们也想看一下到底这个辅导怎么个辅导法，我们也先接受辅导，然后才可能去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个感动。也特别的就是说想，这么多年结婚二十多年就没陪我妻子单独出来玩一玩，或单独或者度个假什么都没有，是特别的亏欠。我先说这些，其他
这个老公呢是我自己挑的，我不说一见钟情哈，我可以说他是我的梦中情人。因为我在结婚之前呢，当我见他的时候，我就说哎，跟我梦里边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所以我可以说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不知道啊，我就想嫁给他。后来我们俩结婚了哈，登记的时候我比他还着急。所以我觉得一旦爱上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嫁给他我想的就是和他白头到老。但是跟他结婚却是我痛苦的开始。从结婚以后，我从一个非常健康阳光的女孩到现在，我今年45岁，但是我的身体非常不好。结婚头5年，我们两个一直在要孩子。我流掉了2个，然后生了第一个男孩子没有活下来，活了8天就走了。他是因为那个孩子走了，他才信主的，感谢神吧哈。然后我女儿是2000年的，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再给他生了这个女儿，但是我愿意。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两个都信主了，然后在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侍奉，像夫妻之间的那些小问题，我想我们从结婚一直到头几年吧，就没有时间去想，或者说有什么碰撞或者打骂。我想我老公真的是一个好人。后来的日子信主了，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她是那么优秀，那么优秀。从她3岁的时候，我开始教主日学， 今年他17岁了。我觉得那一段日子里面很幸福，虽然他有3年半的时间在外面工作，我一个人带孩子，我也觉得很幸福。因为我的父母也是信主的，是老基督徒，我们全家都信主，可以说我们家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见证，大家都很羡慕。说你们家要什么有什么，也不缺钱花，你们家生命也都老练，甚至我们的同工哈、啊、说，你们家人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同工会啊。但是我听了这些话之后，我就很里面很乱，我说不好，大家有这种看法了以后，我们家要出事儿了。所以说，果然我女儿第一次10岁的时候住院，大叶肺炎，住了40天的医院。那个时候我还没感觉到我是那么软弱，但是我的身体就一下子很被这件事情弄得很糟糕。但是我都没有让他去请假，都是我一个人在医院陪了他40天。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我还没有感觉，我就尽心的，我说神，我就好好的侍奉你哈。我在教会忙的，我就给我10岁多的女儿，我今天有事儿啊，给你钱，你自己买吃的吧。我觉得我对她那2年是有亏欠的，直到2014年夏天，我女儿查出来是甲状腺癌，当时我真的崩溃了。为什么我在结婚之前我是妈妈爸爸的宝贝，我从小没有受过苦，但是我跟了你以后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不管是身还是心，我觉得一下子我这个人整个人就崩溃了。从那时候给孩子治病一直2年的时间里面，我都起不来，甚至于我停掉了教会和除了主日学之外所有的侍奉，拒绝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来探望我。像圣小妹有一首歌说，我把自己藏了起来，我谁都不愿意见。但是我说弟兄姊妹夫妻之间哈，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一个我接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不爱跟你交流。头些年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忍受，晚上我说不了3句话他就会打上呼噜。你知道半夜里我被他呼噜吵醒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真想掐死他。我觉得这样小小的一件事情，我竟然容忍他，容忍了将近快20年。我觉得我行，我可以忍受。我既然嫁给你，我爱你，我就为你付出，我可以改变，我可以忍耐你，好多好多都可以。但是我错了，我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当我真的是极其软弱到有些抑郁的时候，有一天给女儿打扫房间的时候，我在擦玻璃，我觉得跳出去真好，跳出去我就到神那里享受去了。因为这世界太苦了，苦得我真的想纵身一跃，什么都不管了。但是神爱我，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又极其的软弱。他虽然平常很宠我，也从来不跟我吵架，也不从来不会违逆我，我说什么他就愿意听着，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交流，以导致了我们这些年，我说我就寻得一心人，求一个同心，但是你就是跟我有时候他认个错，他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生气。所以我心里面极度的软弱。在那段时间里面哈，我非常感谢周师母，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夏天，我已经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了。那么空中辅导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要到济南来探望我，我想我去还是不去，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嘲笑我，都在不理解我。但是周师母来了，对我那么好，那么多安慰的话，我想在那么远的地方竟然还有一个人知道我，
那他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来安慰我。我丈夫不理解我的地方，还有人知道我的苦楚，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也就那个时候，周师母说有这样的夫妻的营会，我就心里边极其的盼望。但是我老公说我不一定有时间，我工作这么忙。我真的是，我从小长到现在，我没有这么盼望过这样一件事情。其他的我都可以忍，都可以舍弃，但是我真的是很盼望，如果这一次不能来的话，我觉得我会遗憾终生。但是中间也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妈妈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也要住院，家里面确实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她中间因为工作关系跟我说，咱得好好祷告了，有可能去不成了。然后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我就想，主啊，我就向你要这么一个，你就不能给我成就吗？然后我就跟他谈了一次，我说你可以为探望弟兄姊妹请假，你可以为了教会的施工请假，他带青年团契，他为了青年团契的所有事情他可以请假。我说我跟你结婚21年了，你就没有为我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我求你，你这一次陪我去，就当是你还我一次蜜月好不好？所以我们两个这次来哈，弟兄也非常的感动。后来我们两个能够成行，能够来到这里，我们是抱着补上我们两个蜜月的心来的哈。我家弟兄平常的时候哈，他连守着人拉拉我的手都不可以的，他总要让我在后面一米的地方等着他，因为他家是农村的，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所以这一次在飞机上的时候，他那样看着我，然后他亲吻了我，我觉得好甜蜜。我相信我们这次回去之后，我们将会是一个新的改变。让我们真是先从我们个人做起，先能够我们夫妻成为一体，能够同心一起过今后余生。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各位好，这个我是怎么说呢，我昨天最后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举手，我最后没举手，这个我是坦白，我是害怕我举了手可能不一定能做到，那对主对神就是亵渎。我参加这个咱们这个夫妻营呢，有这么几点感受，三点吧。第一呢，就是感动，就从这个6号到现在啊，就是说我看咱们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啊啥，好多事情说实话我都流了眼泪了。确实就是从这一个方面来说呢，主的力量或者是神的力量还是非常伟大的。就说我们的家庭可能就按照一个名人的话来说，幸福可能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个主的这种伟大的力量的之下呢，就是我感觉我们最后可能有问题啊，这些都能得到一个比较 圆满的解决。所以就说是特别是像贾弟兄啊还有这几位他们见证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感动的。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第二呢就是我就是钦佩吧应该是。因为还是就是这个前面好多人也都说了非常钦佩咱们这个良友电台还有这个周四母周牧师咱们同工们这个辛勤的工作。一个是他们用心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不计个人得失吧。第二个呢就是做事非常认真这个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我感觉刚才这个奥弟兄说的这个小林是这个工程负责录音的他一直默默的在后面确实是令人钦佩。第三呢就是还感觉学了很多知识吧特别是在这个婚姻里面在这个夫妻关系的这有些方面的处理上吧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可能知道的就是一种算是前辈传下来的或者是这个自身这种经验但是没有上升到理论方面所以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夫妻营呢给我们请来的这个徐老师廖医生夫妇还有这个周师母和周牧师他们给我们讲的有很多呢实际上就是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处理夫妻关系我想这一点呢可能对我们今后搞好夫妻关系建立完美的婚姻和家庭是非常有益处的特别是像周师母讲的这个七不要八要刚才也有兄弟姐妹就弟兄姐妹说的这个热度的问题这个我感觉可能也应该可能问题也不大就是说是经常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先不要激动你今后再出现吵架呀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时候先想一想我们在这个夫妻营这4天半的生活学习的经历可能我感觉可能首先气都先消了一半了啊我就讲这么多由我太太补充
我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也是很怕羞的人所以我也不喜欢在就是很多人面前说话但是今天这个场合必须得说啊首先我感谢我这次能够成行因为春节刚过完马弟兄说有个就是夫妻营你去不去我不敢保证啊我肯定愿意去但是我保证不了他去不去回来我说我商量一下吧切切的问给他说我说那个啥10月份香港有个这个夫妻营活动你陪我去哎他很爽快好哎呀我就是为这点我就哎呀每那就心情特别开心天天在那感谢神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呢这就是盼了这可能就快10个月了吧啊就每天在期待这个营会但是营会活动我因为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俩沟通太少了就每天回去吧很累吧睡觉了我就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刚才坐那想着呢我说哎呀看着每对夫妻都有那么多的那种切身的那种感动啊我说我们俩是不是局外人我心里头想着呢我说我们俩是不是一直在当观众看别人啊但是刚才他说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感动也在这几天的学习当中呀就是知道怎么夫妻怎么相处遇到这种矛盾啊怎么去对待啊我就说我们俩夫妻的问题主要还是就是缺乏沟通不沟通了然后就会有误会你会胡思乱想他的心思你在那瞎猜他又不告诉你到底你是他到底怎么想然后越想越生气所以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的学习我们俩回去就是还是要多沟通 每天十分钟啊，对，互相都能够把每天自己心里的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互相都能够分享一下，然后去为对方分担啊，这就是我们的收获。感谢。
好，谢谢。
坦率和忠诚是家庭幸福的稳定剂，大度和包容是家庭幸福的催化剂，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幸福的防腐剂，幽默和开朗是家庭幸福的润滑剂。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非常感谢神，我们刚才听到了甘叔和弟兄跟宋姊妹的见证，非常的感动。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继续的恩待甘肃的何弟兄跟宋姊妹，在他们夫妻的相处当中，因为生活习惯跟性格上面的不同，两个人的心中都存着一些心结而没有打开。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透过这一次的夫妻营，让他们能够更认识对方，也明白到需要关心对方内心的感受，也让他们在情感跟感受上面有合一的沟通跟交流，避免很多很多误会跟误解。愿他们靠着你多看对方的优点，接纳对方的缺点，让你的爱在他们中间越来越增多。也求主耶稣你进入何弟兄的心中，让他知道他自己也可以亲自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何等大的福气。因为主，你接纳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做得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你无条件的爱。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呼求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你听了对你有帮助的话，鼓励你把夫妻营特辑这个节目呢能够跟你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特别是教会的一些夫妻团契，让更多的夫妻在当中学习，使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